我没有看这个，我没有从经文讲，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版本是依靠什么版本？这就是说，齐老师啊，他在以前的时候，曾经组织讲过，组织就是前期的时候给这个佛心经封过品，然后前面的十门闲谈，老师有讲过，然后前面的有几品也有讲过，是根据那个稿子的。我呢就在那个稿子啊，就是稍微的整理了一下，按照那个稿子来，但是那个稿子呢前奏比较重，前奏比较重，因为它涉及到十门闲谈。十门闲谈简单来说就是从十个方面来介绍这个经，来介绍这个经，就像是这个一个电影，这个一个经，像咱们这个什么。像咱们这个修行的啊，一般来说就是我直接看这个经然后结束，这是学经的这样的一种的修行人学经的。但是呢从教材来说，如果涉及到讲经的话呢，它不是刚开始就讲经的，它有了很多的前奏，就像一个电影最精彩的在中间，它前奏很长，把这个都介绍的差不多了，等到前奏讲完了，这个经实际上也差不多讲完了，后面才开始释义。就是说十门闲谈是怎么？十门闲谈是从十个方面介绍这个经，其中写十个门里头最后一门叫别解文义，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第十个门里头的最后一个门，这时候才开始讲经，正式的开始解释一句一句经文，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格式。所以我这一次就按照这个格式来，不知道上一次可能李琴师兄是直接讲的，这一次因为齐老师他的这个整体是按照这个来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按照这个来。那么这个的版本呢，就是依靠以前在佛心中经的一个那个乐趣园的论坛上齐老师贴的，后期的时候齐老师没在，是师兄们自己学，由那个宋可军师兄他主持，后面有提一些问题。提着提着大家都没劲儿了，因为只要是前面齐老师在的时候说的时候，大家还有劲儿说一说。另外一个这个经啊，越往后看的话，就是说前面的那个重点介绍，后面的自己都能看懂了，所以后面的提问比较少。那么齐老师的讲解主要是在前面的这个刚开始。那么我们呢，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师承吧，依据这个师承，我们就从齐老师的这个开始讲。那么我对这个有一个简单的整理，但是这个整理还现在不是特别完备，我也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公开。但是它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文件，网页的一个文件上的，那顶上的一些相应就是留下来的资料整理出来的一个佛心经的讲解。你看这样行吗，李琴师兄？
行的，因为它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网上的佛心经讲解来讲，就是说师父的意思大概也是知道的。你按照你的方式讲吧，那个讨论的这些关系不大，我们自己也可以讨论，按照你的思路来吧。
好的虽然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可是前面的这个我因为准备的就是按照这个来准备的，所以说前面呢咱们还是从十门闲谈开始说起，还是从这儿开始说起。这个就是涉及到很多教下的一些知识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我这个在这今天大家来的人都做好准备，这个讲经啊跟平时的这个随意的问答聊天都不一样，他的这个基本上是有这个格式，所以照着这个格式来，前面很多人他都觉得这个东西未必直接适合他，不适合你就退出来也没事，可能要啰嗦啰嗦，要演，你就是说就是把他那个繁衍，我是按照这个来的，十门闲谈。华严宗的这个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老师写的那个十门闲谈，就是解释一个经从十个方面来。这个具体的是怎么回事呢？这要说到咱们中国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分别，一个就是说宗派在整体来说呢，这个佛教可以分成两大派，一个是宗下，一个是教下。在宗下这一块主要就是净土跟禅宗这两个，密宗在汉地来说的话，以前的时候不是特别流行，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它是主流，它不是单独的成为一个宗派，它在唐朝的时候曾经成为主流，但是后来很快没落了，因为它跟皇室的关系，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总的来说它是就是说是禅宗和密宗多一些。 尤其是禅宗以前的时候的这个古大德呀，就是说就是那个一般来说的话，有这样一种说法叫临半天曹一脚。什么叫临半天曹一脚呢？临是临时的临，就是天下的丛林，天下的丛林差不多就是净土宗跟这个禅宗来说的话，出家人的以前的时候是以禅宗为主的。那么禅宗中最主要的就是临济，临济占了大半部分，然后呢它的传承也一直比较一直延绵一直延绵，就唐宋时期以后也一直有一直有，乃至于到现在。那剩下来的就一点点，那是曹洞宗，曹有那么一点点，所以叫临半天曹一脚，就是指的是就是说在宗下这一块，宗下这一块主要是净土跟禅宗。那么净土跟禅宗这一块呢，这个禅宗是在出家的这里头是比较那个，比较是主流啊，比较是主流。主流里头呢，最主流是临济啊，最主流的是临济，临半天曹一脚啊，临半天曹一脚。我曾经跟齐老师讨论过，就是咱们老人说过，咱们心中心，咱们的印心宗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那么这个禅如果对应禅宗的这个这个五花这个五家宗派，那应该是对应哪一个呢？就是说的，我说的是临济部，老师也认为是临济，就是说是临济宗啊，临济宗老人的风格很有临济宗的那种的，就是很直接，很有力量，逆子文雷，老人一喝一瞪眼睛，那是逆子文雷啊，就是那样一种的味道，就是很直接，很有力量，非常非常直接，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说到了宗下，那么咱们既然说到佛心经这个经，那就是按照教下的来，教下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主要的就是两种宗派，两种的是主流，一个是天台，一个是显首，显首也叫华严。天台就是从天台的角度呢，它可以把所有的它有它的宗见，它可以把所有的经教做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判别，然后来解释，来解释，就是说这么说吧，你如果想学教，想看佛经，想学佛经，一般的出路的话啊，想学佛经的出路的话，那么你就是走两条路，一条是走天台的路，一条是走这个显首的路。从天台的角度去看佛经，或者从显首的角度去，就是或者说是从华严的角度去看佛经，就是只有这天台的角度叫做这个五门玄五重玄义，这华严的叫做十门玄禅。天台宗会从五重玄义的角度去介绍一部经，去讲一部经。那么华严宗呢，会从十门玄禅的角度是去讲一部经啊，是这样的。我个人当然喜欢五重玄义，因为它简单嘛。你现在的人，这个资讯太发达，你给他说十个，你就像华严宗似的，什么什么都是十信十地十行十回向之类的，就是这个不适合。你说着前头的，他忘着后面的。三点到五点是比较适合现代人的，现代人简洁啊。五重玄义像老人讲的那个心经解引，它就是五重玄义。十门玄禅呢，就是说齐老师讲的那个楞伽经，它用的就是十门玄禅。那么这个佛心经齐老师的分品呢，是从十门玄禅，简单来说就是从十个方面来谈一下，来介绍佛心经，来解释佛心经。也就是说我们先捋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是来修行的，还是来先学习那个点教的。如果是修行的话，那么就是禅静密，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法门，行起解决，一门深入，行起解决，就是修行。那么你要学习经典的话，一般的是从两个道路，从两个思路来走，一个是从五重玄义的角度去学习，也一个是从十门玄禅的角度去学习。也就是说从五个角度去看待一部佛经，或者从十个角度去看待一个佛经，简单来说就是这么说。那么我们佛心经它的角度呢，就是按照齐老师的说的是从十门玄禅，就是这一块说到这儿了。这说的这些东西可跟咱实修意义不大，就是说有意义，就是长一些知识，长一些知识，学习一些经典的一些经教学习的思路，实际上跟实修中的问题结合的话，意义不一定大。先说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要聊的，或者有什么问题，咱们等半分钟，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再往下说。临济有个人说，讲临济的时候讲过，从来没有整神奇的事，这是因为他不想、不能，还是觉得没有必要？ 不管是因为他不想不能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三个并不重要，这三个并不重要。因为你说他不想是是说的是他有但是不能，你说他不能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但是他做不到，你说的是这个。这个东西的话还是就是说把这个明心见性的事跟神奇啊要有一个关系，就是有关系呢还是没关系呢。他没关系到什么程度，那没关系到这你这一个问题啊，我认为是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怎么个不用解释法？就是说还是觉得没有必要，我认为是没有必要多一点。这个没有必要里面包括两个，一个是不想，一个是不能，这两个都可以。他不想神奇的事儿也正常，他不能神奇的事儿也正常。不能神奇的事儿就不是明心见性了吗？你要知道明心见性在教下的时候，在教下的时候一般是这么说的，能所双亡，他没有一个能。那你说是他是不想啊还是不能啊，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实际上啊，如果在能上做文章，那还不是有佛法的味道。在能上做文章呢，都是有为法，不是无为法。无为法这就是因缘所生法，谈不上能和不能，它是离开了能和不能。你能的人你也可以来解脱，来学解脱道，不能的人你也可以来学解脱道。解脱了之后，你原来能的你可以继续能，你原来不能的你可以继续不能，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看看解脱过的那些大禅师，他有的是现有神通的，有的就是现没神通的，是不是啊？包括马祖是病死的，包括有的人就是那个邓颖峰是这个倒着走的，那不是都是有能有不能吗？这两个，所以说这两个不相干。当时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临济的没有整什么神奇的，就是说成道和瑞相到底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从临济这一支来说，从临济的创立的祖师来说，黄渤也好临济也好，那就是一点神奇的事都没有，乃至于连死了之后舍利这一点的事都没有。这就是说临济这个是最彻的最纯的，就这个。但是呢他在这上他还真没有啊，真没有。所以就告诉你别在这上做文章了，你在这上做文章啊耽误事儿，耽误你的精力，耽误你的精力。就像我们修这个心中心，注意别的东西，注意神奇的东西，注意病好了没有，注意这个烦恼减少没有，注意这个心是不是安了一点。你凡是但凡你有所注意，你这都是影响你。注意习气是否减少，这些事都不值得，就是你应该是去掉这些注意，不要用意。当然了，烦恼减少那是肯定的，只要你修心中心，烦恼减少可以这么说，摆坐的时候每一天烦恼都在减少，而且非常明显，明显到你可以忽略那些平时觉得很难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你都觉得没事，因为那个烦恼减少的那个劲儿太显著了。但是就这也不应该值得注意，你只要你不是说彻底明得心性，你的烦恼虽然减少但是还是一直有。只要你不彻底的明心性，你就是心虽然能够安，但是你总是不能彻底心安。彻底心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心，就是你本来就是心安的，只有到这儿才能彻底心安。要不然你在多少上来做文章，那都跟不增不减的究竟义不合呀。所以烦恼的确会减少，但是你的确不应该注意。倒点水。烦恼减少都不注意，对对对，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就是你根本心性没有明，你根本心性没有明，你别的那些要那些其他的那些效果什么的，那都不值得一提，不应该在那些效果上那个。那些效果是简单来说什么效果，就是说就是心中心吃嘛嘛香，身体也好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就是那种的。它有你有相的那个改变的，有相的改变，改变还很显著，就不应该注意这个。你要是真修行人，你就别在这上用这个心思在这注意。怎么就到这里了？不知道邵师兄问的。我们说八卦呢，还没说到正文，没说到正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啊，看这个老师说的这个师门闲谈。师门闲谈就是说华严宗的这个显首大师他创，然后老师把那个焦光跟紫玄的这个师门闲谈跟华严的这个陈观大师的师门闲谈在一起比较，然后老师就发现这个几种的师门闲谈大概差不多，讲的那十门啊都差不多。然后下面老师就是从用的是老师的这个佛经哪一个师门啊，说的师门闲的 紫玄解交光，紫玄大师解那个楞严经用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临半天曹一角，临半天曹一角用的是这个紫玄大师的这个石门，紫玄大师的石门就是教起因缘，藏成分社，教义分歧等等等等的人。紫玄大师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那个现在学的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有人说七处征心八环遍见，八环遍见，七处征心八环遍见，这就是紫玄的。所有现在天下的楞严呢，你仔细一看的话，几乎天下楞严一大抄，它仔细的来说的话，分别的话各有各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骨子里头这个华楞严的这个基本的骨架，那搭的时候的思路只有两种呢，只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紫玄大师的这个楞严的思路，还有一种是交光大师的，就是紫玄和交光老师的用的就是紫玄解释楞严的这个石门玄坛，用的这个然后把这个来挪到佛心经的这个，把这个纲要挪到佛心经里，通过这个跟楞严经紫玄写的石门玄坛这个纲要，通过这个，然后通过这个纲要的名字来解释佛心，老师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教起因缘，咱要是讲这个佛心经啊，咱也得就是说说一下它的处。这个佛心经呢，这个佛心经全名是佛心经平一通大悲咒陀罗尼就是经的，这个是就是说是在日本的就是说叫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经，全名叫做大正新修大藏经这是大藏经。说到大藏经的知识啊，又可以多说了。大藏经啊，就是咱们经常说越藏，这个大藏经有很多个版本，有很多个版本，我这里就不再说那么多版本了。这个大藏经的版本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现在的就是说能够出版的比较多的，一共有三种：积沙藏、龙藏和这个那个大正藏。积沙藏是比较早的，那么龙藏就是乾隆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实际上的话，它还不是这个乾隆，它是乾隆的前一个是谁啊？雍正吧，是雍正。雍正那个时候就开始集结，在乾隆年间集结完的，所以叫乾隆大藏经，这是一个。然后后面呢，日本呢叫新修大正藏，新修的就是大正新修大藏经，大藏就是也叫大正藏，简称也叫大正藏，就是乾隆藏或者叫大正藏，是简称这个。那么我们现在互联网上的版本呢，乾隆藏也有，大正藏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说学经教的人一般他都用大正藏。大正藏这个事儿啊，涉及到因为它日本汇集的，所以说有的人说会不会有一个中日关系问题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大正藏啊，我告诉你现在的就是说所有的经教为什么要从大正藏里学，因为大正藏它那个收集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的经教收集的比乾隆大藏经要全，它应该是收集的是各个藏经里面它是最全的一个，所以这也是现在的各家就是学教的人学经典的人他都喜欢用大正藏的这个经典版本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正藏的特点就是他去修那个他去，因为藏嘛分这个大藏经又分这个经律论，经律论里面的论它就是指的是这个就是菩萨呀或者各个宗师啊他写的一些阐述性的文章。那么大正藏的特点，他还收录了非常多的著作比较全的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宗师讲师他所写的一些关于佛经的一些论，还有禅宗的语录啊等等，他收的比较。后面又出了一个万字续藏，就是在大正藏的基础上一部的续藏。那么这两个藏的特点，就是经藏的特点，就是虽然是在日本集结的，但是呢它第一用的都是中文，第二个就是说收录的是非常非常全的。你比如说除了日本之外还有一个高丽藏，高丽藏那是在那个就是现在说的那个朝鲜啊，不知道是南韩还是北韩啊，这个我没有分，就是在那个朝鲜那一块，就是朝鲜族人待的那个地方，高丽在那个地方集结的。但是那个经也有特点，那个藏也有个特点，也是全是中文。所以你不要以为外国人集结的那语言变了，没有，全是中文，而且集结的还特别好，而且这样的话还有利于这个咱们佛经的传播，因为它在中国的国土以外它进行了这种的集结什么，实际上对佛经是一种保护啊。今天讲的都是八卦的东西，八卦的东西，这就是说到了咱说的这个大藏经啊。那么咱们的这个大藏经，咱们的这个是出自大正藏，大正藏啊，过来，大 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册，它就是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第十九册，就是在它的密教部。密教部就是说这个地方说的都是以这个密咒啊，以秘密的这种教法的这一类的，就是在这一类的里面，在这个第十九册密教部的，也叫密教部的第二部。那么它的编号是这个0920，就是它有一个编号，它有一个编号，就是第多少篇，第多少篇，就是在这儿。第十九册。第十九册也叫密教部的第二本，密教部的第二本里面，那么它的名字叫《佛心经品一通大学九统一》，这是它的经文的名字。它的译者是唐朝时候的菩提留智，他翻译的，是翻译的。这个菩提留智说到这儿的话，那本来这个应该在下面的翻译的这里边，这可以顺便说说历史上的菩提留智和菩提留支，它是有两个人。菩提留智，大家看啊，大家注意这个智，智气的智。实际上的话，在这个佛教历史上有两个菩提留支，一个是菩提留支支那的支，一个是菩提留智智气的智。菩提留智这个人在唐朝的时候翻译了很多的经典，尤其是以密教部的经典为主，翻译了很多，这是译师的译，就是说译经的这样的一个三藏法师菩提留智。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留支，有人知道他吧？菩提留支就是那个达摩这个东渡，把这个法传给了二祖这个神光以后，那么就是这个菩提留支就是一直要害达摩，就是说那个达摩不是被害了好几次，最后好像是第六次吧，还是第几次，就是说就事件被毒药害了而亡。这个菩提留支就是说在历史上记载他就是当时专门害达摩的这个人，所以说这两个人的名字你一定要注意啊，译咱们经的叫菩提留支，害达摩的叫支，就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来开始了，就是说了这些，说了大藏经，然后呢说了这个大藏经，又说了这个禅宗，就说了那个宗下和教下。教下的这里介绍了一下天台和华严，那么我们下面就是从华严的石门这里来介绍佛经。再等一等，看看大家有什么说的，没有的话我说到第一个就开始讲第一个教起。对，菩提留支和菩提留智流传的大于千千。大于千千是出自哪里？昨天我还跟老师就是在说这个就是千千的这个事儿。为啥呢？因为现在北京啊，就是师母这儿他又发现一个金刚经的一个千千版本，就是咱们二祖讲的一个金刚经，就金刚经什么易观一类的，这一类要了千千这个词儿。千千这个词儿看怎么理解。我想这个大于千千是出自哪里，不管是出自哪里，当时的时候呢，齐老师得这个佛心经得的就是大正藏的，就是大正藏的这个佛心经，就是佛心经品一通大学究陀罗尼，就是大正藏的这个版本，这是第一个。你要说大于千千这个版本，我倒可以说一个，当时我最开始灌顶的时候是徐老给我的那个就是大于千千本，大于千千本。大于千千本跟佛心经简单来说的话，大于千千版你到网上去找一找，有两个比较。大于千千版呢就是更简明扼要，神用那一块啊没写的那么详细，有一些点略。之外就没什么了，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语言。但是你说语言的问题就是篡改佛心经吗？绝不是。去看看两个比较就知道了，有一些地方造词遣句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改的，为什么要改？但是那个说的角度就不同。就像是咱们翻译这个一篇文章似的，你翻译过来两个翻译的人翻译的两篇文章那就不同。要我看的大于千千版的那个很像是另外一部的佛心经，但是这个佛心经到底是从哪来的，我关于千千的这个解释我昨天的时候有说过。有的人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呢，这有的人说咱们的大于祖师是篡改了，但是按说的是大于千千版，这个如果是大于祖师说是千千的，那么千千本身并没有篡改的意思，并没有修改的意思。昨天我们在那个里面说的险些背锅也没下卷，千千千就是粉笔，千就是那个就是写写就是相当于笔和纸的意思，以前古时候的话是写在那个木板上，所以说叫纸木板，现在按照现在的来说法就是笔和纸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排版的方式，排版了以后你好把它制作出来。那么这个为什么千千不是等于是自己编撰的呢？为什么不是自己创造性的编撰，而是把那个原有的原来的那个佛经是拿过来再重新的呢？就是我是根据到这个菜根谭里的一句话叫读书不见圣贤如千千庸，昨天我们在这儿说过。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种说法呀，不是说鄙人吗，不才吗，对不对？ 以人不才，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说自己嘛，谦虚的称呼自己。那么有一种谦虚的称呼自己，就叫对，就叫谦谦恕儒，谦谦恕儒。你看，大家看看这两个里面对于谦谦的用法，就是读书不见圣贤，如谦谦庸。就是你读书的时候，你不领会他的意思啊，你不去，就是说去寻找他那个可贵之处啊，你就像一个这个庸，还是庸人的庸，有的地方是庸人的庸，如谦谦庸，嗯。你就像一个排版的工人一样，那你读书就没有用了，你不过是照抄，就是所以是谦谦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鄙人不才，还有一种称呼鄙人不才的一种谦谦恕儒，谦谦就是哎呀，我这个人呐、啊，我啥都不了，我一点见识都没有。谦谦恕儒，我虽然是个儒生，但是我啥都没有，我好几的见识，我就会那个照片背诵啊，就是只会照读别人的，我自己一点没有自己的。所以说谦谦这个词儿，如果大于谦谦这个词儿，这个谦谦未必是改版或者是从事这个意思，应该是我觉得是从别的地方找的这个版本，这个是更大。更大的，这就是说，对于这个名字，翻译人，还有关于大于谦谦，就是大于谦谦的这个出自，齐老师正当时得的是，他从老师那得的就是大正藏这个版本，我得的是的大于谦谦，你当时的时候是找徐老冠的鼎，徐老冠的鼎之后才认识的，徐老冠鼎当时给我的那个谦谦的。这就是关于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往下介绍，教起因缘。一个教，他就是说的话，咱们以前佛他说法都是应缘而应的，没有众生这个所感，这个佛也不会应，众生一般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这个你比如像金刚经啊什么这些的，有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讲了这么多部经典，只有四部经典是不的。只有四部经典是播的，就是说比如说阿弥陀经，就是弥陀经，还有比如说像大乘大方广观经啊等等等等这些经，这个不问自说的经有一个特点，就是向大家介绍其他的。你比如说阿弥陀经，大家就知道大乘大方广佛观经说的是啥呢，哎呀，就是说的这个南方去死佛刹过多少年，有世界名什么什么，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再过多少多少时间，一个例子给大家贴一下，大家就能够明白。就是说不问自说的经典，一般就是声音卡吗？声音不稳定，那我先退出来，一会儿进来吧。喂，不问自说的经典有点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征呢？就是给你介绍其他的佛，那儿的佛是什么样的，那儿的国土是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才能去。你看阿弥陀经就是有这个特点，咱们的这个我说的这个经叫什么，佛说大乘大方广佛观经，就是摘取的其中一段，四部不情不说的经就是这个味儿。所以说啊，大部分的经它都是有根据的，在当时的什么什么条件下，谁谁谁发问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咱们的佛心经它也不例外啊，咱们的佛心经它也不例外。咱们的佛心经它也是有条件的，有了什么样的条件，佛说了这部经典，也就是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就涉及到将来什么样的人他适合修心通心呢？他适合修心，他就是他什么样的人他比较适合，他跟心中心这个法门他比较相应，他比较适合修心中心。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哪一类的人呢？这就跟教起因缘，就是在佛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个经，那就是在这个经里面传授的心中心法，那就涉及到什么样一类型的人他适合来修心中心。那么咱们的这个佛心经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佛心经前面它的这个一个经文，我认为都是这个教起因缘。前面呢，按照齐老师的分的话，可以分成几品啊。十方如佛品第一，这个应该李师兄有所讲到。慈心三昧品第二，第三个是心力殊胜品第三。从这三个方面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因缘，咱们的因缘，然后咱看看老师的这个经解上写的，就是说佛说的一切经都是为了大事，一个大事因缘，一个大事因缘什么呢？欲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但是呢，众生的根器千差万别，所以呢，佛世尊的教化它也是不一样的， 佛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世尊有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应病于药的，应病于药的。然后呢，齐老师把这个因缘呢分成了两个，一个是说的是因，一个是说的是缘啊，说的是这个。那么我们来把因缘合起来的话，这就涉及到前三品。前三品的话，我们看一下啊，其中有几个重点的几句话，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佛说的这个经。首先就是说这个地方是聚悉阎国遍观十方皆如火色。遍观十方皆如火色，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如来就叹了，说的是这个众生啊应该怎么救啊，应该怎么救。然后呢有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应念正思，佛是应念正思，佛菩萨是动那个住在心中而不动。然后是护法呢就是游行十方，然后是天仙魔众不走无处。然后呢就是出现了，就是佛啊他看到这个十方都如火色，然后就长叹说应该怎么救啊，就是这样。结果他一说了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呢，就是说一切的这个什么界都震动啊，都震动啊。这个像的一个特点就是佛说了应该怎么救啊，然后就开始震动。然后他说哎呀，有这个像是什么呢，是好啊还是不好啊，等等等等的。然后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那个大家就说了，就是说就是那个众生莫尽什么什么的，有什么方法啊。然后这个就是有了这些之后，大家就说了哎呀，看样子这一次的因缘很殊胜，这一次的因缘很殊胜，我们看看那个佛应该怎么说。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因缘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就是佛问了之后呢，就是很出现了一个就是十方的都在震动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来听听佛是怎么说。然后这一句我觉得也很关键，第一个关键点是遍观十方皆如火色，第二个关键点它有一个因缘和前提条件就在这儿，我把它摘出来。我认为这个就是说的是众生莫尽汝悉知否，将来啊众生要莫尽的，你知道吗？我今处是众生不解，不知道我法，不知道我心，不到我际，被魔所持，如何得救？谁有方计护得众生？谁有方计摄得此毒啊？谁有方计摄得此毒啊？就是说到了这儿，对对对啊，不卡了是吧？就是这里面的因缘，我总结的是两条，第一个是遍观十方皆如火色，第二个就是如来说的众生莫尽汝悉知否，这是将来都要莫尽了，这是最后的最后了。所以说的话就是说是和末世众生修的，就是在这对应的有何得救，有什么方式就是说能够就是不至于受这个毒啊，能够摄持这个毒啊，能够摄持这样的一个毒呢，不被荼毒所害呢，怎么样能够这样。然后大家说了很多种方式，然后他说了就是说的是唯有如来心中心啊，愚不能及，何以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唯有如来心中心，咱们经常听说的就是这句话，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这个是根据哪个来的？就是根据上面来的。如何救得？谁有方计护得众？谁有方计摄得？唯有如来心中心能救，唯有如来心中心能护，唯有如来心中心能摄啊，这样说啊，愚不能及，别的都不能及，为何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这都是有很多。然后呢，他说完了之后，他说了这一块有一个铺开，有几个我们到时候讲经的时候会讲。说完了以后的话，然后大家这时候忽然就起光明，这个光明啊维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说实德就问佛，这是什么光明啊？从什么因缘呢？他说的哦，这是听到了，说到佛心经，说到了心中心，然后就生到了这个生出来了欢喜，这个欢喜光从心中心生啊，这个光从心中心生。然后呢，后面又有。解脱无法，我认为就是解脱无法。众生莫尽，末世的时候的众生就是这个特点，末法时代的众生就是这个特点。末法时代的众生就是有个众生即将莫尽，这么说吧，众生即将莫尽，这样就好理解了。从就是开示误入佛这个开示误入这个佛之知见的角度来说的话，众生莫尽就是指的是没有办法解脱，就是说的就是末法时代。菩萨的慈悲不能感化，也不能引导，这怎么不能想象得出来？这不就是典型的你吗？你被感化了吗？你被摄服了吗？你被导引了吗？应该说正在被导引，但是没有彻底被导引，对不对？这还是你，这属于你很好的了。你天天上来听法， 虽然不实修，但是能天天上来听法，这都是很好的了。你要知道，那别的那些人，还有很多人他不听法的那个，你去慈悲，慈悲有什么用啊？嗯，就是慈悲对他没有用，神力对他也没用。他说你那个怪力乱神也不行，神变的这些东西也不行，你神变还有别的那些呢，也不能够导引他听，不信你这一套。嗯，那是说的那现在的末法的众生，那不信佛的那更多了，你都已经够好的了。咋不能想象得出来呢？慈悲能感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的法门他提慈悲提的比较多，那你去修那个法怎么样吧，看看怎么样。神力不能设伏的，有的法它就侧重于在神力的，侧重于金刚神力的，侧重于金刚神力的这一类的，这个不一定好说。但是护法的神变一类的，这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哪一类的慧极金刚，还有那个到嘴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结的那个印的叫什么呀，那个慧极金刚，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法，这都属于神变，也不能导引啊。能够导引得了他吗？他受你这个导引吗？他接受你这个导引吗？接受你的设伏吗？接受你的感化吗？但是心中心就是秘密的无形的，你这心已经改变了，不能说有慈悲，不能说有神力，不能说有神变，但是你秘密的不知不觉的你就变了，这就是心中心啊。心中心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呀？后面还有这一句话呢。我觉得这一段里面啊，最精彩的就是第三品里面的这个心密殊胜品，心密殊胜品啊，不动明王殊色魔，不是那个很简单的那个秘法，我想不起来了。大约此欢喜光从心中心生，这一段我觉得写的是前面这三品里头这一段写的特别特别好。当知此光不可量，不可称，不可赞叹，也没有应可。你这个东西，你拿个东西来应可它呀，你就减损了这个光啊，你就改变了这个光啊，这个光这里没有应可的余地啊。为什么这个光这里没有应可的？我们的心中心这个法门，整体来说，依据心中心的这个修法形成的这个宗派叫印心宗。但是印心宗这里，你看也没有应可，为什么呀？因为你跟诸佛一样，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印呐，跟住了如来一样，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得呀，都没有什么相可以见呐。所以说，手撑住根无舍离骨，手撑住根无舍离骨，就是说你一切的这种的根啊什么的都没有，不存在舍离。然后呢，我们还经常怕的是，哎呀，你修这个法会不会入魔呀？我这现在是不是要修个第五印呢？我这是不是魔障啊？你看看后面的这两句话，使住魔愿不得变，住魔的愿，住魔的那种愿都不能够再有什么方便来进前，能遮魔王住道路苦，还不是一般的魔王。魔王他想来那个走近你靠近你，能够遮挡他的道路，能遮住魔王住道路谷，还不是光你的能够遮住他一切的住道路谷。所以说修心中心没听过谁入魔，除非是你修别的，哪心中心哪有一个入魔的，你修那个降魔印那奇怪的很，白坐内可以修，白坐后没必要。然后对就是说的是准提慧极金刚这一类的，就是说心中心的方便法里面有提到过的准提啊，慧极金刚啊，准提这一类的，这都属于护法的神变嘛。所以说这个是因缘品，这个因缘品呢有两点，第一个是遍观十方皆如火色，第二个就是如来他观察到，然后他告诉大家，就是说众生莫近，这个不解我法，不知我心，不到我际，被魔所持，如怎么救啊？不知道，不懂得我的法，不知道我的心，不能够到我的实际理地，这涉及到一个信愿行，你解他的法叫信。不知我心也可以跟一个愿来比较吧，先就是说先从理上明白，这叫知他的心，知他的心。不到我地，就是说佛的境界是什么境界，这就是有一句话叫实际理地，实际理地就是佛的境界是什么境界，你是什么境界。我记它就是地狱吧，边界啊这一类的意思都可以说成是记。那么这个是从这个因缘的角度。那么齐老师说的因缘呢，齐老师的因缘总结非常的好，总结的是两方面。具体到本经是应什么因缘而说呢？因就是十方如火，十方如火就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一切诸佛正念正思，应念正思，诸菩萨就是住心不动，然后金刚执事不安其坐， 金刚执事就开始要护法了啊，不安即坐，助先助天先重，这个不走无处，就开始哎呀，这个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样的一个，所以还有一个魔众，魔公他要请赴，要把他的道路都遮不住了，所以说他很恐怖，还有一个魔啊，这个也是有的，这是因，还有一个再说说缘。是十方如火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开始误入佛的世界呢？这个时候是心性刚强，难调难服，慈悲不能感化，神力不能摄服，神变不能导引，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唯如来心中心能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唯如来心中心能护，唯如来心中心能持，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因缘，叫起因缘，叫起因缘就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咋都不能那些三个这个慈悲神力还有这个神变都不能够，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这就是叫起因缘。你们这儿的净土弟子特别多入魔，净土的弟子入魔啊，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教啊，经教的学习不够广泛。宗教的学习不够广泛，第二个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它不够深入，这两种情况下，所以就容易走偏。宗教的学习不够广泛，一个典型的咱们现在内部说净土，它只说净土五宗，我说了那么多经典，你为什么只看净土五宗呢？你这个净土五宗啊，你要是仔细看起来，你从那么多经典中你找出说净土的，你才能找到五个呀，你要是说般若的，你找都找不完呢，是不是啊？你要是想说觉悟的，你再去找找事实。所以说净土宗啊，不应该只局限于看净土五宗，是佛的弟子不应该就是别的这佛经禁止看，你多看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一念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得见佛，你多有这一句这个金刚经根本，怎么可能入魔呢？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从经典的角度的经教的学习不够广泛，第二个角度它行持不够深入是什么？念佛呢，你就只管念佛就行了，不管什么你只管念佛，只要念佛去，念佛念到你的彻底心安为止。但是他呢，念佛的过程中碰到了什么境界，他就跟着境界走了，那不是楞严经所说了吗？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即受群邪中的那个魔那就多了去了，那可不就是入魔了吗？也就是说他修行的过程中他不能够深入的一直去念佛号一切不离，他就老是理会那些境界，老理会境界严格上来说根本都不是修行，那是溜了去了，那都不是真修行，真修行是看你的心安不安。所以说啊，他就是说会着相，就是一个是知见的问题，一个是修行不够深入的问题，这两种问题。但是这两种问题还是在于发心，你发心是干什么的？你发心是要增光添彩吗？你发心是要一个东西吗？你还是发心求解脱？你还是因为烦恼和疑惑来求解脱的？师不正，末法时期的这个末法时代的邪师如恒河沙呀，应该说末法时代的都是邪师，绝大部分说法都是就是说那个什么的话，就是说的邪的太多了，网上一抓一大把。而且邪师还有一个特点，他越邪的时候他传播起来他越有途径，越有方法，他越懂得传播。师不正这个事儿很重，很那个，但是呢，咱要看咱们的学角度，咱们既然学经典，咱们就从学人自己角度。这么多师，但是他并不是没有正法呀。末法时代他还是有法的，为什么你就偏偏碰不着正法呢？还是在于你自己，你自己什么心感应到的？净土宗容易入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在念佛的时候看到了什么。第二点，他求往生的时候，他要见到一样就是佛引他的相，他才能够走。实际上往生不是这样的，你那个最好的相，你根本就没有见到一切相，不知不觉再生的时候一睁眼已经是花开见佛，花开见佛哟，原来根本都没有生过，怎么可能是见到相呢？见到这个相啊，那已经是很下的了。你真正的一个念佛的人，不管你见到什么相，你只管念佛，这样才是没有余，也没有那个入魔之余的。别见着那个相，你都忘了把你的根本给忘了，你的根本就是念佛呀。只读金刚经不理解义理，你要是读金刚经那个义理，我觉得说的也挺清楚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得见，这一句话就把那个净土宗的那个魔的一个情况给砍断了。对呀，他们求这个好境界，求好境界的这种，哎呀，那咋说呢？我以前也念佛，我们也不是不求境界，但是我们求的那个境界是明理的。你只要是念佛，你用功的念，你会有那个境界，明明利利，就是不起一丝杂念。明明利利的也没有念佛，没有念那个境界，念而无念那个境界。但是那个境界一般来说保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消失。 他会明明历历的清清楚楚的那一段时间，特别的没有分别，也不容易有疑惑，根本就没什么疑惑，明历得很，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但是又回来了，那只是一个光影景象。念佛是能够达到一定的时候，但是他因为他 落光影，他不知道根本上就不存在这个，所以他又回来，一回来他又疑惑了。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但是再回来一看大乘经教，那个心开意解啊，那都味道很不一样，那就是说一定要学这个大乘经教。开始的时候是不学大乘经教，太烦了，就是要念佛，大乘经教没有念佛那个有用，要念着佛才能够心安，学了心中心，不念佛心也安。这是说的是实事求是的情况，是说的是就是从教下来讲，说的是我个人就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修行的时候，要么很精进，要么很懈怠，来来回回来，但是修了心中心，他没有这个精进和懈怠，那一开始修心中心就能够体验得到，那擦个桌子扫个地心都是安然的，并不觉得缺少个什么，那是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有明显的一种现象。没有没有，我们在那个网上在这有。好的，他们求那个好境界，境界也是多余啊。是啊是啊，境界不是多余，境界的害你啊，就像是我们求心，要求一个什么什么境界，求一个心态，求一个效果，应该说这个世界上啥不多余啊。但是呢，佛法的明心见性是这样的，你先证到你求的这个佛法是多余，佛法是多余的，以后的话再飘而广之，其他的一切全部都行，这就是除习气的过程。明心见性也是多余啊，有境界的人因你为好，一堆人空为，哎呀，这个东西的话就随他去吧，这种人的话就远离吧，这种人连跟他讨论都不值得讨论，要我说不是佛教圈的，那都不是佛教圈的，不是修行人。就是说到了教起因缘这儿，哎呀，修心中心的人呐、还是少的。实在就是说，正法首先少见，能修正法的更少见。能修正法的什么什么，以此类推，什么什么能坚持完千座的，能明心见性的，怎么怎么样的，能圆正佛地的，一直往后推，都是特别特别少，特别特别少，很正常的，就是这样的。末法时期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一个教起因缘说完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事事分成了一个因，一个是推出来了，这个缘是推出来了，为如来心中心。我说的这个因缘就是为什么要说心中心，就是说分两个，第一个是十方如火，第二个是这个众生的这个特点，这个众生的特点就是众生要莫尽，众生莫得救啊，这种情况被魔所持怎么得救啊，这两个，这个时候这就推出来了心中心。这都不是那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那个流水一样的那种的，一步一步来的，这时候已经十方如火啊，已经众生莫尽了，这时候都要救火了，你说你看到这个经历还不行，你都不是急死人呢、都这样了，就是十方如火了，众生莫尽了，你还不修这个经教，不是那种的，就是说给你一步一步的推开，然后呢循循善诱的告诉你，这是救急的一个经啊，救火一部经啊，十方如火，众生莫尽。哎呀，墨字写错了。能知道这一点的人，他就看着好像是急，性子急什么的，那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再不急，你来不及了。所以说，在这个之后，马上就推出来的心中心。说完了这个之后，马上就推出来的心中心。因缘之后，你看那个楞严经，楞严经的前头的义理啊，一层一层给你推，推到了中间的下半部分快结束了，再告诉你，哎呀，这个楞严咒是什么呀？这个坛场应该怎么布置啊？什么什么什么？佛心经可不是一开始，就是说完了这个情况就给你推心中心，马上下面说完了心中心的这个殊胜咒六蕴一咒，这是说了心中心。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一段的里面精髓是精髓。点到了咱们印心宗的本质，然后说了就是说那个十种持，但是这个前面有一句承接语，咱们看一下这个承接语。说完了心中心之后呢，大众就白佛缘了，从我从所修因缘及佛庙教，未曾闻有如是赞叹功德大威神力，愿如来为乐于什么什么学证什么什么，我从所修，就是没有闻过这样的，没有闻过这样的，然后说什么什么，然后他说的是有十种持，说完了十种持，后面推的是心中心，那我们就不往后说了，就是说是就是按照佛经的说法来说，他未曾有啊，以前没有过啊，这就是以前绝对没有过啊，这就是这个，这是承接这后面的一个总结。咱们老师分品把它分到了绝对实持品，它其实也是最前，就说到了教起因缘。第二个来说说是藏成分社，藏成分社就是说我们把佛的经典啊分成几类，那么我们的这个心中心的这个佛心经，它是属于哪一类呢？这就是藏成分社。藏城分社有的时候也叫藏部分社、藏教分社。如果是从藏城分社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应该是从称，咱老师分的就是显称和密称这两个角度来分的。 那么藏就是指的是三藏，三藏是说的经律论嘛，经律论这就叫三藏，经律论三藏，律是属于是说那个关于戒律这一类的，比如说是梵网经啊、璎珞经啊，这个就属于律的，是律部。那么律藏，那论藏呢，就是属于像那个大智度论呐、啊，这就属于是论藏，这就是说那个菩萨祖师他们所写的一些对于佛经的一些诠释，或者说自己写的一个那个文章，这就叫论啊，这就叫论啊，经律论，经律论，经就是佛讲的这个经，佛讲的经，它围绕的为中心点就是开示悟入佛之指点，或者围绕的中心点就是教你怎么样觉悟这一类的，那么它是属于是经。然后呢，成这里的话是简称密成，它是属于是密，密，因为它是通过这个密的修行，然后给你开显这个佛心、佛地、佛迹，它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肯定是属于密。另外一个呢，从藏城分设的这个城来，从这个三乘的角度来说，声闻、缘觉和佛乘，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这也是传统中的三乘的说法。佛乘呢，实际上是菩萨的见地和修为，佛的这个佛一直到佛的这个实际理地，都可以属于是佛乘。就这么说吧，就是三乘。除了叫声闻缘觉和佛乘、声闻乘三乘里面，还可以通俗的来讲，就是大乘啊，还是小乘？大乘经典呢，还是小乘？那么从大乘和小乘的经典来说，《佛心经》那绝对是属于大乘的。刚才的那个都说了，未同住佛，没有因可故，白无所得故，等等等等这些的，这就是非常非常。然后从佛乘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佛心心密殊胜品》的圣品，《心密殊胜品》是问的这个唯如来心中心啊。唯如来心中心，于不能及，何以故？后面有说能令什么什么，令什么什么。看完了这个能令之后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啊，声音又卡了。好，我把这个贴出来，大家逐一退出来。那刚才卡的应该是比较厉害，退了老半天退不出去。现在好了吧？现在能听到了不？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就是说到了刚才说的这个，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佛乘的这个不光是从究竟了义上来说的话的话，它扫荡了一切，而且从效力上来说的话，它有这几句话非常非常的明确，非常非常的明确。能令所持诵者等佛力故，等佛心故，力量跟佛一样，心跟佛一样，智慧跟佛一样，威德跟佛一样。能令持者心所作为无所不办，能令所有障难皆断绝骨，然后常扶持骨，然后能令一切直到菩提没有退转。世间所做事业都明了，都明了，他没有说所做事业什么什么成，都明了，明了了什么呀？明了本来了不可得，哪有什么事可做呀？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世界，有通无通，有智无智，有闲无闲，尽归福故啊，尽归福故，都在这里归福了。说什么？什么叫归福的意思啊？什么叫归福的意思啊？你原来会想，我是有通啊，还是无通啊？就像刚才的邵师兄说的，你是能啊，能有神通而不想啊，还是说根本就不能呢？你看看，这就是有通无通，在这点上纠结。但是呢，你修了心中心，你就不会起这种想法，根本都不会起这种的念头，根本都不会有这种的问题，这就叫尽归福故。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疑惑什么的，到你心这儿，到你的心态这儿，在你的心态面前，它都归福了，就起不起来，乃至于什么，你开悟不开悟都起不起来啊，这就是佛力，这就是佛力，尽归福啊。你到底是有智慧没有智慧啊？到底是有贤德无贤德呀？等等等等，尽归福故。这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从三乘的角度来说，咱们来说说这个佛心经为什么属于佛乘。这是第二个，说的是这个藏乘分设啊，藏乘分设。齐老师的就是从显乘和密乘的角度，那么我是从这个一般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声闻缘觉佛乘的话，从佛乘的角度，如果从大小乘的来说，属于大乘，这就是藏乘分设，这是第二个。看看第二个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还有什么要问的，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要说的，大家在这最好还是聊着说着，不能够光讲，这光讲都要睡着了，大家聊着学习着。 这种的学习啊，可以正襟危坐，也可以不用正襟危坐，全且听一听。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说那个的，有这些力气啊什么的，尽管使劲是用在羞耻上，用在羞耻上啊，很精神没睡。哎，对对对，当聊天一样。这是第二个，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这老师聊的就挺好。哎呀，跑偏就跑偏的，没关系啊。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些答案啊，你去听听别的那些经师，他跑偏跑得可厉害了。我都有的时候，我以前的时候，写一些经教的时候，我看那个以前的那些人讲了，我天哪，都跑得我都找不着那个经义，找得我都着急死了。这都是一种，这都是这都很正常，都很正常。这个讲经啊，它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心态，这些经啊都是说白了，当时有当时的心态，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心态。我们这现在的心态跟当时的心态整体来说的话差不了多少，这个心是一直没有变的，这个烦恼疑惑是没有变的，只是说场景变了。所以说大致来说的话呢，是差不了多少，微细之处是有分别的，可就是遇到的人的根性也是有分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呢，虽然这个经啊是一个经，但是呢它跟不同的人说它都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场景的时候说也不一样，同样的一部经在对不同的人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一个是说起来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候说都不一样，更何况不同的人他来说这部经呢，这就更不一样。但是咱们有一个根本的核心，就是经啊是为咱们服务的，就是齐老说的，你是主人，咱们是主人，这个经啊教啊师资啊法呀，这些都是为咱们服务的，都是要解决咱们心里的这个问题的，咱们心里头所梗的那个东西啊，解决那个一直在咱心里头滞留不去的那个东西啊，解决这个，解决的这个东西呢，能解决的这个就可以叫经，就可以叫教，就可以叫修法，这就是佛法。所以说他讲经他很活泼，很活泼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什么，有的时候讲经教啊，他讲经教他是循循善诱似的，他是铺开似的，铺着铺着大家就走神了，有的时候举个什么什么例子把大家回过神来，很正常。经常这样的，时时的讲经经常这样的，你看那个会这个法师讲的那八卦呢多的，你都不知道他那个经教的正文在哪儿。老人他都不存在跑不跑，老人跑到哪儿，我跟你说老人讲着经他都跑到禅宗上了，就讲到禅宗的那个故事了，哎，看看是什么回光返照啊，回光返照啊，老人一跑就跑到这儿，个意思，然后再回来啊、哦，再回到这个从这个究竟了义的角度，再回到这个经教的这种方便说，老人一跑就跑到究竟了义上了，然后再从究竟了义回到方便说，应该这么说比较合适。这就是说的藏成分社。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看这个义理分歧。义理分歧呢，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义理，他讲的这个义理是属于哪一类的呢？哪一类的义理呢？说到了这儿，就还是从华严和这个天台这两个来说。华严以义分教的话是分了五类的，小始中顿圆，就是这个。而这个天台呢，天台的这个以义理分类呢，就分成了有三种。就叫五十八教，一种是五十这样来分所有的这个佛经的，一种是就是说化法四教来分所有的经的，一种就是化仪四教来分这个经的，这就叫做这个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加在一块四加四等于八，这就五十八教，这是华严跟天台。咱们先来看看华严，佛乘和菩萨乘。三乘里面的说法的，从学术上的名字来说的话，三乘的说法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知道了吧？没有菩萨乘这种说法，菩萨乘这种说法是没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大乘跟小乘，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三乘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佛乘就这么说吧，究竟了义的这个，你看看，按照华严宗的说法来说的话，如果是按照佛经的分类的话，究竟了义这一块，华严宗可以分成四类：大乘始、大乘中、大乘顿、一乘圆教，这都分成四类了。如果大小乘，那简单的大乘小乘就劈开了， 但是华严宗他把这个大乘他可以劈开，大乘实教、大乘中教、大乘顿教、一乘圆教，那就是说一乘圆教的这一类的就没得说的，这肯定是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圆满的。但是前面的这些那都属于是就是说类似于就是这个鉴定上来说的还不够圆满呢，或者说是针对某一类的来说的，这一类的就属于菩萨乘，可以来说菩萨乘，但是实际上分类是没有菩萨乘这种说法的，没有菩萨乘这种说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说的是，咱们去看看佛经里面出现的菩萨，他都扮演着什么角色呀？咱们说起来菩萨，咱们说说都是谁是菩萨呀？那不是就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吗？他们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呀？他们是在旁边敲边鼓的，是佛说教给他们听吗？不是的，是他配合佛一块说教给我们听。也就是说他站的角度，一个是凡夫，一个是就是凡圣，这个两个角度他站的是圣的角度，他是在给佛敲边鼓的。就是说他的知见上，从大部分的佛经上来说，通俗易懂的来说，大部分的佛经不是给菩萨说的，佛经给菩萨说一般这么说的，为非系众生说法是菩萨用，或者说你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你要懂得对应不同的众生要随机说法哟。楞伽经里面就经常这么教育菩萨的。所以说菩萨他的这个景地的这一种的是他是就是说他不是教化的主类，教化的主类主要是博士小圣这一块，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天台的方等时来分，方等时就是博士小圣，那个时候的经典非常非常多，都是演员，这个菩萨乘的这一类的演员是等于是站在佛这一波的演员，小乘这一类的大部分的时候的话不站在佛这个佛这一波，站在对面那一波，被佛所教化，站在咱们自己这一波，被佛所教化。但是有的时候呢，对于凡夫来说，那小乘、大乘、菩萨这一类的都站在佛这一波，看看教化谁了。就是说这个演员里头分派系啊，也是分派系的。根据你的观众不同，他那个派系随时分，一会儿这成了一个派系，一会儿那又成了一个新派系，是不是？也无印可，这就是咱们的印心呐、啊。也无印可，这就是咱们的印心。这么多抽象的词儿啊，这就是说了，你要是讲经的话，就是从什么角度啊？就是从天台和那个贤首，就是天台和华严，从这个角度来学习经教，都是这样的。你要是从唯识的角度学习经教，你学经教，你更要跳楼了。从天台、从华严的角度去学经教，是这两种方式来学经教，很正常的。但是这两种方式，总而言之的话，你明白了，你熟悉了，都不是特别复杂，不是特别复杂。声闻缘觉，声闻缘觉，百度就行了。哎，就是李雪琴啊，我认为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呀。大乘实教、大乘中教，还有顿教是菩萨乘，那个缘是佛乘，是啊。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呢，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经在这个时候讲的它不是最圆满的，那么它是属于是大乘，它针对这一类的，那么它叫大乘始啊、大乘中啊、大乘顿啊等等，它偏重点在这儿，但是它还不够一个圆呢、啊、后面有一个圆呢、啊、地网重重、主办无尽啊等等等等，没有说这个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是佛乘，但是佛乘它也可以，那都是佛说的经典呢、啊、都是佛说的经典。所以说这个经典看是针对什么的。实际上啊，这么说吧，小始中顿圆里面呢，那心中心呢，你看大家一看这个五种分法，这个小始中顿圆大家喜欢哪一个呀？我告诉你，心中心的最喜欢的是顿，是这个顿字，这是勉强分的，这是勉强。顿是从正体来说的，圆是从起用来说的，这样说就好说了。如果按照心中心的参教方法，我就是胡咧咧了啊，这就是胡咧咧了，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啊，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大家是师兄弟讨论啊，参教就是从正体啊、习用啊，从这两个就行。运用正体习用一分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佛乘和菩萨乘，佛乘和菩萨乘，这个角度来说的。我记得前一段老师答疑的时候是说过，有的人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比如说像咱们佛心经上说的等佛力啊、等佛心啊等等的，这一些的等佛智啊等等的，这个那他是说的等啊，是说的是因地佛呀、果地佛呀，总有人要在这一块说，非要这么分的话，老师就说过那就说是因地佛嘛，这就是说的是顿的时候，你就是顿了以后你还有习气，你不停的除，不停的除，除就是说除到什么时候，除到什么时候，从来不再被任何的境界所牵引，你这心里头没有一点点执着， 在本质上是这样的话，你现的相一定是圆的，是圆。只有彻底的干净了，才能够是圆。就是说到了大乘顿教和一乘圆，就是说到了顿和圆这样的一种念的一种的关系，理念的一种的关系。实际上呢，要是我个人觉得，对于等佛力啊、等佛心啊、等佛智啊、等佛威啊，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你从因地佛、果地佛上来讲呢？我的理解就是说，人家原来的佛经上没有说个因地佛、果地佛，你为什么要这么分呢？你这么分，连因地佛都得，因地佛都到不了了。咱们还是实行的，咱们还是践行的，是去做的。你这个心态，你还在这分，那连因地佛，那都猴年马月说什么果地？就是说跟外人，你可以说哪个是因地佛，哪个是果地佛。跟自己的人的话，就不要这些最好。而且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只是说我们老是迷糊，人家一说就迷了，人家一说就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说学经教有两方面的益处，我觉得学经教第一方面的益处就是说，从经教入手来跟咱们的修相对应，来纠正咱们修行不对的地方。第二个入手处就是学经教的话，因为这个经教毕竟它是去圣时遥，它有翻译，有字句的一些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要考验自己，是不是随着这些东西走啊，随着别人的讲解走啊，随着那些词儿走啊，什么什么的，又迷惑了，有哪个地方还有迷惑没有啊？一种是印证，一种是考验。佛不在因果里。你就说，就说的就是这个嘛，就是说，说到了佛不在因果里，他给你狭隘就问，你说的这个佛是因地佛、果地佛呀，气死你！还一定要劈成两半，说是因地佛跟果地佛。如果从这个因地佛跟果地佛的角度啊，我提倡的是什么呀？你要那个果地佛来干什么？就这涉及到你的发心的问题，你用来干什么呀？从这个角度上，因地就够了呀，因地就够了呀。你真能体会到这一点，你这就是果了。因地佛和果地佛的区别，就是说佛力上的力量上有所不同的，缘分上有所不同，显得相上有所不同的。你要的是这个吗？这就是说在这顶上着的这种的，都根本还没有入门，根本还没有入门，就不能够这样去分因地佛跟果地。你越不区分它越彻，你就越是果地。佛的这个境界一定是这样的，它是无为的，它是无为法，它跟世间的有为完全完全不同。你别以为佛的那个多么绚烂多么神奇的那个是佛，要知道佛的境界的本质是它了无一法可得，它这里越彻它越绚烂到什么呀？绚烂到法尔本来，绚烂到清心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是般若，全是那个什么。所以说还是要看它的本质，本质这里就是无大多。所以说如果是说小始中顿圆，我肯定呢是第一个反应就是顿。这是说的义理分歧，华严宗华严宗的这个，我们把齐老师的这个可以是看一下。你要是不明心地啊，这个绚丽啊，这绚丽成为你的阻碍了，还绚丽啥绚丽啊？绚丽成你的阻碍了，就是依据华严判教呢，小始中顿圆，本经不说八十差别之相，唯辨真性，也不依地位见此，直说佛心，所以本经为顿教，就是说它是顿的，它是从教下的角度来说，咱们是属于顿的啊。兼涉圆教，为啥兼涉圆教？因为咱们涉及到这个境界，就是说是诸佛也不能及啊，诸佛也不能及，它是重重无尽的，重重无尽的，所以当然是兼涉圆教。这当然前面的话想要说它具体到这个华严宗的这个教类，就是小始中顿圆到底说的是个什么？咱们复习一下小始中顿圆。小始中顿圆简单来说，小始中解释过了。小乘教的话，就是说的是，它有一个染，有一个净，有一个染，有一个净，要离开这个染，建立一个净，这一类的说法的。真的有一个染啊，然后要真的建立这一类的，都属于大乘始教。大乘始教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空，但是它没有，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是无常。但说一切法相有，无性缠体，不成佛，故名为分啊，也名分教。就是说的是，他说的这个空啊，还有一个空在，他没有一个这个空也空，就是大乘始教。就是说他体会到这个空的意思，他体会到空的意思，当然他在这个空理解的不够究竟，这么说叫大乘始教啊，大乘始教。大乘中教，大乘中教的话就是叫实教，说如来藏随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缘起无性，一切皆如定性二乘，无性禅体当成佛，方进大乘至极，就是说也称为中，也称为实，就叫大乘经中教。就是说这个空也要空掉，按照我们的说法，这就叫大乘中教。大乘顿教，顿这个地方上的就是不立见次，这种特点，不立见次，不说什么始和终，不说什么差别这一类的，这样也就是扫荡干净的，这个属于是顿。这个地方上不立任何的东西，那么它的特点就是不立，它的特点就是扫荡。 嗯，这是顿教。那么这个圆教是指什么？教的这个地方小乘大乘的，你说小乘大乘回就是摄归一乘，都归到这是什么呀？都归到这是小乘有小乘的方便，大乘有大乘的方便。你悟一切，我悟一切心，合人就是合集一切法，这个时候就摄到一乘了。这个时候的合集一切法，这个时候他的境界，我悟一切心和合集一切法，这个时候他的境界什么境界呢？就是说这个圆融啊，无碍呀、啊。嗯，这个有就是空啊，空就是有啊，然后从这里头演示的就是重重无尽啊，嗯，哪个国都是净土啊，嗯，人人都是本来如是啊，就是这个，就是叫地网重重，主办无尽，地网重重，主办无尽的这样的一种的特点。你就像华严经讲的华藏净土、华藏世界的这样一种那种的，就是富贵教啊，就是说那一种的味道，这个味道。那你看起来的话，看一部华严经啊，就是像咱们这种的真体根本都看不了，光那个佛菩萨来这个一会，这个多少佛菩萨进门来听佛说法，这佛就一佛菩萨就是这些菩萨一直在进门，你这里都进不完的门，光看这名字都看不完，重重无尽，嗯，就是很能铺陈，铺陈的，还有华严经的特点，它很能铺陈。但是华严经里面那个觉灵菩萨偈说的多好听啊，所以说华严宗它有铺陈，所以它的那个了义就更珍贵一些，就是圆，就是小始中顿圆，始中顿，简称这个小始中顿圆。那么就从这个小始中顿圆里面来看，咱们佛心经那就是圆教、顿教兼设圆教，顿教兼设。这么说吧，上部说的是顿教，下部说的是圆教，下部的上部的天顿，下部的天圆。这么说就是说比较通俗一点，比较通俗，让大家好理解。佛心经的上部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就直指究竟下部的那个大，就是那就无尽了，是因属顿教兼设圆教，是说到了这个义理分歧，就是说从意思上来分的话。那么按照意思上来说的话，一个经它的主要意思，按照华严宗的判教，那么有五个主要的意思，一个是说小乘的，一个说大乘始、大乘中，然后说的是顿的，说圆的，另外一个还有天台的，天台的就是说的是五十八教。其实华严的这个判教啊，这个是跟天大法师要发一次的，什么那个你这种说法有道理吧？不是这样的思路，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思路？这个思路上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经啊，它讲的重点是什么？这个经讲的重点，它到底是顿呢还是圆呢？讲的重点是什么呀？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小始中顿圆，它对应的是什么呀？它对应的应该是天台的这个化余四教，天台的化余四教，天台的化余四教是这样对应的，顿、见次、秘密、顿。然后呢，就是说应该是先入顿教再入圆教的，大家可以说圆教是从小乘啊入大乘实教、大乘中教、大乘顿教再入圆教，这样说也可以理解。你想想一乘的意思就是统摄大乘小乘啊，只是说他说的重点着重点的偏就是他的偏重点在哪，偏重点在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判咱们的经呢是顿教兼设圆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除非佛再来能够执行佛说法呀，它都是应这个根基。华严经呢它是圆教，这个是公认的。楞严经呢它也属于圆道。华严经它的听众是谁呀？那是天人，对天人说法那是圆。要是佛无语其莫如雷，那是对什么教啊？它还是分根基的吧，还是分根基。顿本就无次第，给顿后面还加个次第，这个不是顿后面加个次第，哎，对对对，这是分成了五类。就是说你佛经的重点是在更偏向于哪方面的义理的阐述，更表明的是哪方面的义理的阐述，佛经的重点的。你比如说像俱舍论这一类的都是小乘啊，对吧？小乘的，像那个俄含经啊这一类的，它都知道啊，这都是这么分的，是这么分，大乘实教、大乘中教这样分的。佛说的经它主要的讲的是哪一块，像这个楞伽就是很，那么这个还有一个，这些啊就没有这么严格是什么意思？这分类都是后人分的，佛说的经典那个时候根本都不存在分类，都是后人分的。这个后人分类啊，这分起来没完没了，天台有天台的分类方法，华严一看你有你的分类方法，好，我也有我的分类方法。你不是说了吗，你可以分顿见秘密不定，这个我就分小始中顿圆，
我就给你分这个顿，就是说它是先有的天台后有的华严，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天台是五门玄坛五重玄义，那个华严宗是十门玄，为什么天台宗的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华严宗就是说我要比你圆，我要比你圆，你就是顿就完了吗？我就要比你圆。这是以前的这个古时候的这个，但是我说的可能这么说吧，就是你可以用天台的思维去学教下，去学佛经，也可以用华严的这种小乘也是究竟的吧。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小乘啊，他是这么说的，就是经典有小乘的，有小乘的人，有小乘的他学，他比较适应这种这一类的。如果从见地上来说的话，有这样一类就是小乘的，小乘的见地是应该呵斥，但是你刚开始跟他说他不行啊，他不接受啊，你问他法华经不就是吗？一开口说那个究竟了义，说唯有一乘，都没有大乘跟小乘，这个唯有一佛乘，一说小乘的受不了了，五百罗汉退席，有个圆宗。在殿后头开一个圆洞啊、韩国还有这样一个宗啊，不佛像在殿后开一个圆的殿后的。那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宗，咱们另外一个宗叫什么宗啊？叫拆宗。你听说过China 那个拆墙的拆没有啊？他要是在殿后的墙上开个洞啊，要让仰山禅师看见了，就会把这个墙拆了。他不是在墙上开了个圆洞吗？仰山过去一定会把这个墙拆了。看仰山接人去啊，先比划一个圆像，问你是什么。当你正在想是什么的时候，他把这个圆像往脑后一抛，两手一摊，问你这是什么呀？就是圆这个事儿是不可以立的。你在分教下的时候，你可以分从它的特性，因为你毕竟要说个方便法，你不得不垂示方便，所以把小始中顿圆是分。就是圆已经是从教下的，从方便说的角度，从解说的角度来说的话，已经是说法的极则了，但是真正的时候的话，修行的你要行的时候，你可不能呀，所以说他就是比划一个圈，然后往脑后一抛，是什么？一问你，经教师傻了。经教师他觉得圆很高档，他一直在圆这儿，所以说那个仰山就有这个。仰山这个他有一个前提，他看经教看的很多，仰山经教他看的很多。就像藏传，你弄个大乘，我弄个当乘，那都是他的方便呐。他有这个方便不好吗？他有这个方便让别人对他这个宗派树立好，在好，因为这个宗派之后的话，就是开示无量，他都有各宗的方便。说来心中心的方便就是这了，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方便。在心中心的这个方便的角度，别的法能成就？没听说。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相比对的就是说，一闻就悟了，见过这样的人吗？见过这样的吗？齐老师问老人，我问齐老师都没见过。这种人理论上来说一定存在的，就是，哎呀，今天的话就是说，要不然先到这儿吧，今天拖堂，先下麦了。
谢谢郭师兄，今天讲到三了哈，义理分歧这一块，这块没讲完吧？义理分歧。
下一次的话，我们会大概的讲一下，就是说五十八教啊，五十八教的这个先讲了这个华严，然后再讲一下天台的，然后再往下接着走，大概是这样的。
哦，那好的，对，辛苦老师了，呵呵，辛苦郭老师。
没事没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咱们就适合天作后的，没事喝个茶听一听，前到耳朵里头塞，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全没有问题。咱们了解教下的他们的那种学习思路，就咱跟那种人在一块儿，咱们能够理解他的思路，然后呢咱再说说咱心中心就好说，要不然的话就是驴跟马在一块儿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就是教下的思路是这种思路来的，咱们既然讲经就全体按照他那个思路来，这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实修的人来说急得要死，听着这个他没耐心，前头后没事可以听听，大概是这样的。好，我先下麦了。
这么讲很好，就是整个都了解一下，但最后还是在螺丝到实修上面。好嘞好嘞，好，今天就到这儿，大家都下课了吧，下周三我们再见，下周三还是郭老师哈。